弟兄姐妹早，主复活了。这一句话呢，在中东巴基斯坦附近、巴勒斯坦附近的地区，是基督徒复活节早上挂在口上面的一句话：主耶稣复活了，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这是一个很叫人振奋的消息，哈、哦！那你能够想象，那空气中洋溢着这份喜乐的气氛在那里，哈、哦！那这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那宣告了上帝的得胜，而且他胜过了罪恶的权势，那也败坏了掌死权的。不论是当时的犹太人的大祭司，还是文士或者是法利赛人比拉多，他们这一帮人怎么样的昧着良心硬把这个没有罪的耶稣钉上十字架。那耶稣他死了，但是他被埋葬了，而且是还是埋葬在坟墓里面的。所以但是耶稣死了，他没有被居在这个死亡当中，他胜过了一切，他一切的罪恶和不义。所以呢而且他也胜过了死亡的权势。耶稣复活了，那从死里面复活的耶稣，他这个主耶稣复活的宣告已经响彻云霄了，而且他的得胜的喜讯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很乐于大家来传扬传送的一个喜讯啊。那周五，上周五的晚，从傍晚开始，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受难日的聚会。那就如当年耶稣在耶路撒冷受审判、受刑罚，那牧师带我们一路的走过耶稣受难的经过。那耶稣被残酷的鞭打，那戴上荆棘的冠冕，那被迫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到哥哥他山的刑场，那走了一条十架苦路。对不起，我忘了一个东西，通常啊，在复活节的时候，那我们会做一些小的道具，然后把它放在蛋里面，然后放在蛋里面，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蛋呢一个一个打开来，那拿出事前预备好的一些道具，然后我们就跟小朋友讲复活节的故事。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玩的，所以我今天也跟大家来分享哈。那第一个我们打开来这个蛋呢，它里面是一件纸，这都是小的哈，大的哈是装不进去的，是一件紫色的袍子哈。那在那个马太福音28，这都我自己做的，乱做的，好玩哈。马太福音27章28节的里面讲到说，罗马的兵丁啊，他们把耶稣的衣服脱掉，然后给他穿上了一件朱红色的紫袍子哈，那一边戏弄他，然后一边就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就是这样子有点在羞辱耶稣的意思哈。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一个荆棘的冠冕哈，那他们官兵呢就用那个有刺的藤啊，就做了一个冠冕，那挂在那个耶稣的头上。那我在做的时候啊，这个刺啊都弄得很痛很不舒服。那你想想看，这个有刺的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面，是扎到他的脑子他的头上面去的哈。所以这是这个荆棘的冠冕。那第三个呢是一个苇子。那这个苇子呢英文叫 reed， 那在这个中文其实就是芦苇的意思。那我也不晓得这个时候去哪里找芦苇，所以呢我就自己做了一个小的那他们在圣经上面说，他们就把这个苇子呢 放在耶稣的右手，然后他们就跪在他的前面，不是说尊敬他，是故意在去戏弄他，所以而且还用这个苇子去打耶稣的头哈、哦，哎，然后第四个是一个是一个牌子哈、哦，是一个牌子，这个牌子呢上面写的是什么？是写犹，这个牌子上面写的是犹太人的王。后来耶稣在刑场被鞭打的时候，他们就是把他的后面挂了一个牌子说，其实不是真的在尊敬他，就是都是在取笑他的意思哈，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哈。然后再来一个是什么？这个里面是什么？是钉子，好，这个钉子就是钉耶稣十字架的钉，耶稣就是钉进去的哈，钉子。然后第五个里面有一个十字架，这是后来耶稣就是挂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是空的，为什么？因为是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个空坟墓没有了哈。所以以前孩子们小的时候，或是我们教会有时候孩子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主日学老师都会用这种方式，当然故事还更丰富一点哈，来讲这个复活节的故事哈。那周五的晚上呢，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默哈。那十字架上，那周五晚上还挂了一块黑色的布哈，就如当年耶稣在耶路撒冷在往哥哥他的路上，那天晚上我们其实也经历了一段很难忘的时刻哈。那受难日英文叫做 Good Friday。那为什么耶稣的受难日还要称成 Good Friday 呢？因为对基督徒来讲，耶稣受难之所以是美好的，是因为基督的死，神亲自的拯救了这个世界，脱离罪恶和死亡。所以照着圣经上面所说，耶稣为我们的罪，他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的，三天之后他复活了。这是圣经中神对我们的应许，而且是在哥林多前书15:3-4的里面。好，好，那我们来祷告一下。哈利路亚，主啊，何等的尊荣，何等的甜蜜，我们能够在复活节的主日来到圣殿中敬拜你。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宝会师，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耶稣你复活的日子，我们欢喜快乐来到父的宝座前。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伟大的救赎。除了向主你献上感恩的心，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受鞭伤，为我们受刑罚，三天后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恩典和永恒的盼望。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本来都是不配的，但是主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这样的恩典是数不清讲不完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在这欢喜快乐的日子，让我们常常纪念耶稣，我们学习复活得胜的意义，求主耶稣荣耀，主耶稣复活的荣耀的盼望，给我们带来力量。主啊，我们再一次的带着感恩的心和敬畏的心站在主你的面前。主，谢谢你赐给我们永生，谢谢你让我们因信成为神的儿女。感谢赞美主，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宣召的经文是从以赛亚书25:6-9。那先知以赛亚，他其实是在耶稣出生前700年的时代，好，那他就做了这样的预告。在整本以赛亚书里面，在9的时候，他就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是在预言耶稣的生， 在十一章的时候，他又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到了以赛亚书二十五章的时候，以赛亚又说主耶和华必擦去我们个人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到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时候，就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等等等等。耶稣，以赛亚其实是在讲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以赛亚他预言了耶稣的生，他也预言耶稣的死，他还预言耶稣的复活。今天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快快乐乐的带着盼望来思考，在复活节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主耶稣要向我们传达一些什么样的小信息。在四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都很详细的记载了耶稣为我们受苦，为我们的救赎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使我们的罪得到宽恕赦免。但是很奇妙的就是约翰他的陈述却是为复活节的故事带来一个不同角度的介绍。好，那约翰呢，他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一上来第一节，他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的日时候，归复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在第三节的时候就说到耶稣离奇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毛巾，随后把水倒到盆里，就开始为门徒洗脚。这两段的经文，爱到底跟洗脚的这个场景，都是充满了耶稣不止息的爱。他说他爱世间属他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最在乎的就是被爱被接纳，所以他应许永不离弃我们，他卷起袖子弯下腰就开始为我们洗脚。耶稣他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面了，他知道他自己是从神来的，最终他还是要回到神那里去。那我们思想一下，这约翰笔下的耶稣，他是天上的鹰，约翰笔下的耶稣是神，所以他知道十字架，约翰知道十字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耶稣返回天家的一个必经的过程。十字架是父神救赎恩典的目的和他的最高的旨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在叙述耶稣受难的一开始就打下了一个胜利的基础。好，然后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五节二十四节的地方呢，他也说天父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交到耶稣的手里。好，所以就如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到，他说耶稣因为摆在他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在十字架上所有的苦难。那主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其实已经三次预言他要受死还要复活。所以今年的复活节呢，让我们用一个不同的眼光来专注在他复活的荣耀上。好，那十字架是荣耀的，十字架是荣耀的，因为它表现了耶稣完全的顺服和上帝对人的爱。那上帝的独生子也爱子为罪人提供了赎罪祭， 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里面讲到说，耶稣在地上的工作成了，完了，结束了，但是他治理、管理、代祷、荣耀的荣耀工作却一直持续到现在，持续到今天。耶稣坐在父宝座的右边，不断地为我们传达我们的祷告，他也在父宝座面前为我们祷告。所以主耶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了平安的祝福。主耶稣复活后，他跟门徒见面的第一句话说什么？愿你们平安。好，那这里门徒和愿你们平安这一句话是门徒跟我们都最需要的。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很需要的是一个平安的祝福哈。所以当主被钉十字架后，那个时候门徒啊，心里面都非常的恐惧、不安、害怕、失意，而且他们吓得把门窗都关得紧紧的。这也是我们现在的人的写照，我们一进房间就把门关起来。所以但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他亲自的来到他们中间。当他们看见复活的主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心头上的阴影跟恐惧就顿时就消失了哈。那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复活的主啊，我们这个复活的主耶稣啊，他不再是受到时空的局限，他不再受到死的拘禁，他断开了一切的锁链，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那保守属他的人平安。所以耶稣复活的意义呢，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说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要神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何等的荣耀，神要永远与我们同在。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复活的见证。好，复活的见证在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一节里面就讲到，他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早，我们知道耶稣是在星期五受难的，那星期六是犹太人的安息日，所以七日的第一日天还黑的时候，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就跟着一群都叫做玛利亚的姐妹们。你知道我在准备的讲章的时候，这个玛利亚叫哪什么玛利亚，那个什么玛利亚，他们都叫做玛利亚哈。所以一群叫做玛利亚的姐妹们，他们带着香料来到耶稣的坟墓那里哈，那要来膏耶稣的尸体，因为他们所爱的耶稣死了，他们心里面都非常的伤痛。当他们一来到坟墓前的时候，那个坟墓前的石头啊已经被挪开了。当时摩大拉的玛利亚，他就非常的慌张，他非常的着急，他就掉了头就赶快跑回去叫约翰跟彼得哈。那约翰跑去告诉他们说耶稣的尸体不见了，那有人把耶稣的尸体从坟墓挪去了。约翰跟彼得一听也吓了一大跳，所以他们也很着急，所以就开始跑往坟墓跑，就赶快的跑去看是怎么回事。那是的，尸体真的不见了哈。那约翰跑得很快，他就先跑到坟墓，然后约翰到了坟墓门口，他低着头看看里面，他没有进去，但是他看到细麻布放在那里，好，那他也看到裹头巾在另外一边，没有放在一起，而是在另外一处卷在另外一处。所以那是什么意思？细麻布在这里，另外一个裹头巾在这里，就是表示什么？耶稣的身体从细麻布跟裹头巾里面出来了。如果今天 这个尸体被拆下来，这个细麻布被拆下来的话，那拆下来的布怎么样？一堆呀、啊！因为当初这个工人把耶稣的尸体放到这个坟墓里面去的时候，是拿细麻布把耶稣的身体裹起来的，他的头上的头巾也是裹起来的。可是这个时候，细麻布在一边，头巾在一边，所以耶稣是从这个细麻布跟这个头巾中出来的，哈、哦。所以，你能够明白吗？所以，之后约翰也进去了，那他一看呢，圣经说他一看他就信了。他信什么？约翰他信什么？圣经说他们不明白经上的意思，哈、哦。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我们的弟兄们他们不太喜欢花脑筋去想事情，哈、哦？那这边耶稣其实已经说过三次他要从死里复活，但是彼得跟约翰他们也不去追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哎，他们掉了头就回家了。好，那这个时候呢，抹大拉的玛利亚他随后也一直赶快跑回到坟墓前面来，然后看到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他好难过，他就不愿意走，他就坐在那里哭啊。那忽然间他看到眼前啊有一个出现了一个人，他以为是管坟墓的，他就开始跟那个人说，他说你到底把耶稣的身体放到哪里去了？结果这个时候耶稣就开始叫他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叫他。所以耶稣是第一个像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的，何等的尊荣！耶稣像玛利亚，第一个像玛利亚显现。那抹大拉的玛利亚，她很高兴，她好高兴。可是她一开始的时候，她也没有认出那个人是她的主耶稣。然后其他的这些姐妹们呢，在玛利亚跑回去找约翰跟彼得的时候，哎，他们这一群玛利亚就进了坟墓。当他们进了坟墓里面，他们就看到天使，那天使就跟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你们回去吧，照着他告诉你们的，他已经复活了。所以这群可爱的姐妹们他们就回家，可是他们回家的路上，耶稣也向他们显现，耶稣也向他们显现。那这是耶稣第二次向人显现，那这群姐妹们就又赶快回去跟门徒们讲耶稣复活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来想一想，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的神是先造弟兄的，先造男人的，照他的心意，我们只是 helper， 我们是来帮助我们弟兄的。但是你看看这一群姐妹，她们一大清早起来就赶快往坟墓里面去，好，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去通知彼得跟约翰的，是这一群玛利亚们回去跟耶稣跟门徒们讲耶稣的复活的事情。那你想想看，如果那一天彼得跟约翰他们在坟场 hang out 久一点点，再待一会儿，你觉得耶稣会不会很乐意的向他们两个显现呢？但这个也没关系了，因为后来那天晚上耶稣也回到门徒那里。但是我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在学习耶稣复活的经过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妇女的见证当作一个偶然发生的细节就忽略掉，而是这个背景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妇女姐妹们的背景是非常重要的。那耶稣的弥赛亚国度将旧约时代的体系整个都颠覆了。我们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耶稣拣选保罗，为他继续耶稣的文化已经颠覆了这个所有旧约时代的体系。那在这个基督文化中呢， 耶稣他基本上是非常肯定姐妹的，他给姐妹充分的尊严，而且他使用姐妹所见证的有一代表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而且你从护教学的角度来看，那这个复活的记录是有历史价值的哈。那而且也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提醒啊，如果这些只是有人故意在那边捏造的虚言的话，那妇女们就不可能被当作复活节的第一批的目击者啊。感谢赞美主。那话再说回来，那天晚上就在那天傍晚的时候，耶稣就向那个下以马忤斯的那两个门徒显现。那天晚上耶稣又在向门徒显现。那这一次后来隔了一个礼拜之后，就差不多八天之后，耶稣又再一次向门徒显现。然后那一次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耶稣邀请那个多疑的多马说，来摸我的手，摸我的肋旁哈。所以这件事情以后呢，耶稣又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向七个门徒显现。那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的。那之后耶稣又在加利利的山上向十一个门徒显现。然后后来耶稣升天之前他又在橄榄山上向使徒显现。甚至事实上耶稣回天家之前，他向了500多名的弟兄们显现哈，而且向雅各显现，而且你们记得我们读使徒行传一开始他也向斯提凡显现哈，然后之后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他又向保罗显现。那耶稣这么多的还有最后在巴摩岛的海岛上面，耶稣向老约翰显现了很多的异象，在启示录里面。对，那这么多次耶稣用这么多次的机会，用这么多的凭据来证明他的复活所以这一切都证明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生命的主他是一个有生命的神。那第三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认识耶稣复活荣耀的身体，他那个荣耀的身体。那圣经记载曾经有三个人从死里复活，大家记得是谁吗？第一个是谁？埃鲁，管会堂的埃鲁的女儿。那谁是第二个？拿因城的寡妇。那最有名的是谁？拉撒路。拉撒路。那他们三个人都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们复活是什么？是肉身的复活。他们即使复活了，他们后来还是死了那所以这些复活呢，讲的都是神的全能神的作为，让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好像让瞎子可以看见，让瘸腿可以行走那都是一个神迹。但是耶稣复活不一样，耶稣复活不是神迹，因为他原本他就是神他有永恒的生命那他能够吞灭死亡，他彰显得出他仍然活着的见证。所以或者我们应该讲说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他的生命是他的生命本来就是永远不死的，而且他最初从圣灵受孕的时候是经过玛利亚来道成肉身的，那个时候的耶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人，但是经过了死亡，经过了十字架的死亡彰显说他已经胜过了死亡，重新活过来，他又成了完全的神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6:28，我们一起来读：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就是在讲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常常会讲说，摩门教跟耶和华见证会是异端。为什么他们是异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们淡化了耶稣的神性，他们不承认三耶稣是他们不承认三位一体，他们说耶稣只是一个先知中的一个哈、哦，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 ，one and only 哈、哦。所以在《使徒行传》一章三节里面就讲到说，耶稣受害之后，他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那耶稣复活以前呢、啊，他跟门徒生活在一起的时候，门徒是跟道成肉身的耶稣在一起生活了3年半。那时候门徒他们只认识肉身的耶稣，哈，所以他们对复活他们没有完全没有概念，他们也不认识也不理解，所以耶稣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40天的时间，耶稣跟他们一起吃生活，一起吃一起喝，你知道一定要同吃同喝，你才能够证实他真正的复活，因为复活的样子不是魂啊，是真的是身体啊，是一个真正的身体，而且是怎么样，是可以出现在不同的时空中的。那耶稣教导门徒，让他们认识到他已经复活了，好、哦，认识他的复活跟过去门徒所认识的是不一样的，所经验的是不同的，所以这四十天过完之后，他们才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复活。等耶稣，所以记在圣经上面，让我们也学习，等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怎么样跟他一起在地上作王。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要改变，像他荣耀的身体。你知道，我母亲呢、啊，80岁以后啊，她的记忆力就退化了，所以失去了很多自主的功能，所以当时呢，她常常都很沮丧，所以那段日子，我常常要鼓励她说：“妈妈，没有关系，当主耶稣来接你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你会有一个最荣耀的身体，好、哦，那他会把一个，他会帮你换上一个你一生中最漂亮、最健康的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应许！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我们的身体就可以复活，像耶稣的复活的身体。”关于这件事情，我最近体会的特别的深，我觉得这个复活的应许是极其宝贵的，因为当你慢慢的上了年纪，有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有点力不从心的时候，你真的是会很盼望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最健康最美，你一生最美的时候，你就会变回到那个时候哈、哦。那还有一个呢，我要特别说一下的就是，耶稣复活了以后，他不是他原来的那个肉身了，而且是一个非常荣耀的身体。你知道拉撒路复活，他的身体还是最深的形状哈、哦。但是我们知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一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啊，但是神的生命借着他的肉身彰显在这个时空当中，但是耶稣复活之后，神的生命释放出来，让他进入永远。那个时候的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神。哈，那复活以后的耶稣呢？他是能够超越时空的，所以一个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这个荣耀的身体在以马失处的路上面，两个门徒都没有认出耶稣，而且耶稣能够在一瞬间，你记不记得他们在以马失处一起吃饭的时候，忽然耶稣就不见了、哦、那一瞬间，那耶稣就到了这个门窗紧闭的房间里面，没有人看到耶稣怎么进来， but he was there， 他就进来了哈。那耶稣突然出现说愿你们平安，所以那个时候呢门徒也都没有认出来这个忽然出现的耶稣是谁，一直到耶稣把他的手跟他的肋旁指给他们看，那他们才认出来，哦，是主耶稣，所以他们就很高兴哈。在加利利的海边，记得吗？在约翰福音21:20，耶稣说：“你们吃早饭了没有？”记不记得那节经文？你们吃早饭了没有？那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说你是谁，因为不像以前的耶稣，不是以前的耶稣。虽然他知道，他们都知道他是主，是耶稣，但是没有人敢问，因为耶稣复活的身体是超越时空的，是极其荣耀的啊。所以难怪门徒都不认得这个复活荣耀的耶稣。那我想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复活的大能哈。耶稣复活会有什么样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宝贝，好，那就是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是非常有能力的，好。非常有功效的，从以往到现在，不论是孩子在小的时候，还是现在我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经历到一些很不安的气氛，好像要吵架了，大家要吵架了，而且讲话越讲越大声，情绪越来越激动。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时刻哈。跟你们的家人在一起，跟你们 teenager 的小孩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突如其来的一些那种很激动的时候。但是越是在那个时候，你越要默默的祷告，心里面祷告说愿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愿主耶稣的宝血遮盖，那你就会经历到一份平安。这是我每一次都经历到的，每一次好像家里面，尤其是出去玩的时候，找路找不到了，大家要开始火了，要吵架了，赶快祷告，主耶稣，你宝血遮盖，你圣灵充满，所以那你就能够经历到一份平安，因着耶稣的十字架，他的宝血，那整个气氛都柔软下来。最近，我每一天早上。几乎是6:30，除了礼拜天我没有办法那么早，因为有时候还要做饭哈。我每天早上6:30到教会，那我就在教会里面屋子里面走七圈，当然也祷告哈，也敬拜神，然后在这个教堂里面走七圈，然后我就再到外面围着我们教会的外圈走七圈，哈。那当我走到右边跟这个照相馆。右边是照相馆，好，就开始祝福他们，祝福整个伊萨夸，求神保守我们的教会，好。然后当我走到左边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奉耶稣基督的名，天使天君在这里安营扎寨，主耶稣宝血遮盖，真的是求神斥责撒旦一切的作为，好，我就在这里不停的祷告，好。那弟兄姐妹，主耶稣的宝血是有功效的，他不是白白替我们死的，他的宝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而且是要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活在我们每一个经历当中的。所以当我们跟人之间不论是在讲话讨论事情的时候，开始有很紧张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正式奉耶稣的名哈，默默的祷告。因为他十字架给我们要在十字架为我们成就的，他讲了，以赛亚讲了，他的鞭伤我们要得医治，他的刑罚我们要得平安，他的宝血捆绑撒旦一切的作为，要释放圣灵的大能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这是耶稣复活大能的盼望，感谢主，感谢主为我们的罪 上了十字架，他的复活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一切仇敌的权势，因着主耶稣的复活为我们带来很大的盼望。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六章五节。罗马书没有罗马书哦，这边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在地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生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他已死，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还有一节哈，是在罗马书，罗马书八章六章八节，好，可能刚才已经读过了哈。然后真的是，我们与他同死，我们就必与他同复活。所以，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的救赎完成了之后，那神对我们这个旧生命的处理，他其实就是希望我们里面的老我的生命死去，好让基督美好正确的生命开始在我们里面啊，我们才能够靠着耶稣活出不同的生命来。那所谓的圣经里面的这想的死，就是要让我们的老我被神来破碎，然后让神开始在我们的身上工作。我们有说他会怎么样？会修剪，他会烧陶。那到了一个地步，耶稣的生命就才能够从我们的里面出来，所以一个真正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就能够活起来了。你开始，你的老我越来越少，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把生命里面的罪跟不讨神喜悦的所有的东西都处理完之后，圣灵的那一股生命的力量就起来了，就进来。进来之后，你也不容易生气了，那个怒气都消失了，死就在你身上发动，耶稣的生，他的生命就要开始显在你的身上。人家走过你的旁边，怎么有一股耶稣的馨香之气啊？人家走过你的旁边，就看到，哇，这个人好像耶稣，啊，这是我们基督徒要的 ，Christ-like， 我们要活得像耶稣的样子，啊，那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感谢赞美主啊！所以，不是靠你的修养，也不是靠你的忍耐，是靠圣灵的力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不晓得有没有哈。加拉太书二十章没有，那我念，你们都会背，会背的人跟我一起来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活着的是因着信耶稣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所以我们若是肯与基督同死，我们就必定要与他同复活。感谢主。那在哪里同复活？所以将来呢，我们就能够有基督复活的荣耀的身子，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真的，你有一天我们都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有的。所以保罗跟我们讲，基督若没有复活，你的信就是徒然的，那你我们就仍然在罪中。好，这个不晓得有没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有没有？没有，没有，没关系，你们就听我念哈。然后还有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里面讲，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都是枉然的，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的。好，我们的结局仍然是灭亡。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盼望。好，人的肉体死亡了，死了以后要到哪里去？人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好，但是对我们基督徒，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死了，我们只是睡了。 有一天哈，我们还是要跟主耶稣，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我们都要跟他一起在荣耀里的。好，所以你知道遇见复活的主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基督徒好像其实也是天天都在背十字架，但是我们却是看不到十字架的荣耀，哈。那而且一直看不到十字架的荣耀，一直要到在水火中经历了复活的主之后，那才能够真从我们内心来为十字架做见证。好，那保罗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非常好哈，这句话也是在乔叔叔的Memorial Service 里面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哈利路亚哈。是的，然后如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哈。保罗是经历过死亡的，而且保罗他其实也得着了荣耀的冠冕。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这个荣耀的复活要彰显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恩典，这是我们信主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主耶稣复活了，一直到今天他还是活着，而且他要永永远远的活着。好，那你确信基督复活，如果你确信基督复活，你的心里就有平安，你生命中常常就有见证。好，只要我们住在基督里，主就会住在我们的里面。有一天当号角吹响的时候，我们都会被提，我们会被提到天空，在主那里，到新天新地里，我们要赴羔羊的婚宴，我们要与主同在。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得着神复活的生命。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贵师，满心的感谢赞美，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你乐意要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主啊，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那复活的恩典，带我们去经历复活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带我们胜过世上所有一切的征战，让我们能够看见死亡已经被吞灭了。亲爱的主，我们要活在圣灵里面，我们要向死亡夸胜。主啊，让我们靠着荣耀的圣灵帮助我们飞跃世上一切的苦难。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里面是有复活的荣耀，这复活的灵要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主，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